它的内容、宗旨、意趣，可以说跟《楞严经》啊非常接近，但是分量比《楞严经》少了很多啊，也就是文字上少很多。《圆觉经》只有两句，《楞严》有十句。换一句话说，《圆觉经》的文字大概只有《楞严经》的七分之一点啊，所以就少了好多。可是内容呢，是同样的丰富啊，可以说跟《楞严》无二无别。古大德学佛跟现代人不一样，古人老实忠厚，选择经论法门非常小心谨慎，不肯浪费时间精力。唐朝初年，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，也就是清凉大师的学生，清凉是第四代，五代是宗密。宗密大师在那个时候选择法门，自己不晓得应当选择哪一个法门好，于是他就求三宝加持啊，这个古人常有的有用念旧的方法啊，古来祖师不少用这个方法啊。那么他用的方法呢，在这个藏经楼里面呢抽取经本啊，好像是连续抽三次，他都抽到圆觉经啊，于是知道圆觉经跟自己有缘啊。他学的是华严，专攻圆觉，专弘圆觉啊。他的圆觉经的注解一直到今天都是第一权威，这一千多年人给《圆觉经》的做的注解都不能超过他啊。他的《圆觉经》呢，他做了三个注解啊，《圆觉经大疏》、《圆觉经略疏》啊，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啊。那么这是在这个《大藏经》的经疏部分里面，诸位都能看到他的著作很完整的保存下来。那么这是说明古人呢都是一门深入，一生时间很有限，不要认为我们一生的时间很长，你要这样想法，你想错了啊！人一生当中，诸位想想，前二十年懵懵懂懂过去了，四十岁以后，体力精神衰了，想用功很困难了。真正用功得力了，20岁到40岁这个年龄。 这一段时间当中，仔细去想一想，也非常短暂。每一天睡眠去掉8个小时，去掉1/3了。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琐碎的事情，至少也要占掉1/3，剩下的这个时光真的是不多。如果不能充分把握住，这个时间很容易浪费掉，那叫真可惜。古德修行，实在讲，他有方向，有目标，不像我们今天人学佛茫然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啊！为什么学佛？没事情干，无聊嘛，这样来学佛的。他怎么会有成就？古人学佛为了生死，为脱离六道轮回，他有目标，他有方向，所以往往能够在很短的时间，3年、5年、10年、8年呢，他就达到他的目标。过去，一般来说，真的是可以称得上太平盛世。而我们今天处的这个环境，是世界大乱，乱世，那个光阴特别宝贵。一个动乱，你再想用功，机会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能够有一天的安定，这一天的光阴就比什么都宝贵。如果不把时间精力用在正法上，你说那多可惜。古人明了，古人珍惜，古人善用功啊！这是我们要明白的，要学习。圆觉经上这几句话说得好，致幻皆离，什么时候离？知的时候就离了，不是知了以后再离，没有那回事情了，没有先后的。这是大乘法里面所说的菩萨三会，跟小乘法里面讲的三学不一样。三学戒定慧有次第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有次第，菩萨三会没有次第。三会是闻思修，诸位要晓得，闻思修是一二三三而已，没有次第。如果有次第，怎么能比声闻缘觉高明呢？ 他高明在哪里？高明在文思修啊，是一次完成的。文思修这三个字都是表法的意思。文的意思是接触。不是说我们耳朵听那叫闻呢，不是接触。眼见也叫闻。耳听、鼻嗅、舌尝、接触，用这个字做代表。接触叫闻。这个思是什么呢？思是表明了。我们通常对一桩事情要搞清楚，要想一想，思维才能够明了，所以思代表明了的意思，不是叫你真的去想啊，你真的去想那叫胡思乱想啊，那你怎么会明了呢？所以这一接触用文表接触，接触就明了，明了啊用一个思字代表，明了当然就不迷惑，不迷用修做代表。修是什么呢？把错误修正嘛。什么错误呢？迷惑是错误嘛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菩萨三会是一。这一桩事情从这三个角度来解释，你才搞清楚。所以它是一二三，三个人。这个高明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看，在菩萨三会，所以菩萨的三会，那个会是什么？会就是戒定慧的会。你要没有高度的智慧，你不可能是一接触你就明了，你不可能。你如果真正得到金刚般若菩萨三会，你就有了六根接触外面就成境界，一接触就晓得因缘生法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你想想你这个见解，你这个看法，菩萨闻思修三会具足，你知道一切万法都是刹那夜因果报的相续现象，绝非事实，这是智慧的关照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接触文会，明了思会，不迷修会。你的生活是生活在三会之中啊，那你过的是菩萨生活，如来的生活，你不是凡夫啊。圆觉经上这几句话就是这个境界啊，知幻即离啊，这个知字里面，三会里面，文思在这个里面，即离是修慧啊。你这一接触，你是正知正见的，正知正见是 无知无见。你们想想这个话的意思。境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心里面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执着，这就叫真知真见。假如你认为你们的看法错了，我这个才是真知真见呐，你呀又迷惑了，又糊涂了，又堕无明了。楞严经复怒了，问释迦牟尼佛，这一切凡夫无明从哪里来的？佛就跟他讲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无明的根本是自己认为我的见解正确，我的看法正确，这就是无明了，起了无明了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正知正见里面是无知无见。般若无知啊，般若是最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般若是无知，有知就错了啊！啊，心经到最后的结论，那个结论就是释迦牟尼佛22年所讲般若的总结论呢，最后是5个字：无知有不得。这5个字很难懂，很难懂啊！我们今天《金刚经》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无知亦无得的意思，我们能够领略少分呐、啊。要不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这5个字可以说根本就不懂啊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讲的三心不可得，万法因缘生，这就是无知亦无得的说明，无知亦无得的注解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在《圆觉经》上这几句话，真的就是宗门的直指向上，直截了当，不作方便。这不作方就说明直截了当，知幻就离了。什么是幻？身心世界，一切万法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梦幻泡影。离是什么？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统统没有，那个心马上就清净了，其他大乘法门里面还用种种方便法了，啊，叫你持戒，叫你修定呢，叫你怎么样做观呢，种种方便，这个直截了当，通通用不上。这就是直指向上，丝毫委曲婉转都没有，利患俱绝。这个觉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啊，《金刚经》幕后啊这一首偈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还在后面，到后面我们再详细说明。这个经呢，古人就说啊，姜维农居士讲义里面就说了好几次，金刚经难讲啊，这个难讲的说在他最精要的这个意思都在后面。讲前半部的时候， 不能不委曲婉转。如果把后面的意思在前面都说完了，到后头就没得讲了，这是他的难的地方啊。可是全经自始至终啊，不但是义理是一贯的，而且是前后互相照应的。经义是圆满的，是完整的。这是自古以来讲《金刚经》的人都有这个感触，不好讲。所以你在此地把这个后头意思来讲就犯下了，你到下面怎么办？你怎么讲法？可是后头意思要不稍稍提一点，这你讲不清楚啊，讲不明白啊，就是又要引用又不能完全引用啊，这个是讲者的难处。利患俱绝，这个觉跟无量寿经的经题上清净平等觉那个觉一个意思。宗门里头说大彻大悟，这个觉就是大彻大悟，又无见次，一物就一切物了，没有次第啊。这个次第常说极小物就成大物啊，在累积大物就变成大彻大物，这是有次第的。在这个地方跟你说没有次第，没有次第，刚才讲了上上根人没有次第，中下根人呢有次第，确确实实你要常常听经，常常读经，每一天都有一点悟出啊，极小悟、变成大悟啊，要积累积多少年我才达彻大悟啊，那就是有见次啊，这上上根人呢，这是直直向上直下成长的，没有次第。那么刚才说了，它的前提是理论事实真相彻底明了，而且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念念都能够相应，都能够对照得上，这样才行。不是彻底明了，彻底通达，做不到。一切菩萨即未来众生，一切菩萨是指当时的啊，世尊讲经说法当时的一切菩萨们。这为是末世众生呢，就把我们包括在里面。我们是不是在经上讲啊末世众生之一呢？那就得看你自己了。我刚才说了，在这个录音机没有发明之前，那个末世众生我们未必有份啊，因为你听一遍就听懂了，就记住了，就能在生活上用上了，那这个末世众生你就有份了啊。我们想想没份啊，我们听了是听了，好像是懂了啊，走出讲堂又迷惑了，又老样子了，那就不是这个地方众生的一份子啊。可是从这个 录音机发明之后啊，我们就明了了，下下根人可以转变成上上根人啊，什么方法？多听熏习，用这个方法了来弥补我们，把我们的根性向上提升啊。可是你要记住，一门深入啊，你才能收到效果啊。如果你同时听个十部经、二十部经，你这一生呢，还不是这个众生里头的一份子啊，那不可能。一部经，无论哪一部经啊，事发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随便哪一部经都可以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你选一部，一部功力、精神、时间都投注在一门上，这一门上心是定的。他容易得定啊，定了就开会呀。如果你不定，你的心是散乱的，就困难了。纵然这一生能有成就，要拖很久的时间，不是在短时间能成就的。短时间能成就，唯一的方法叫一门深入。你看这个念佛，这个佛在无量寿经上啊，三辈往生都是一个方式、一个方法了，一向转念啊，一个方向啊，一个目标啊，这才能成就啊。最怕的是分心，这个分心呢，就是夹杂。不可以夹杂，所以古大德当中有很多一生就是受持一部经。受持的意思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很多，佛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这个句子说的很多啊。受持是要把经典、经里面所讲的理论、方法、教训，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样一样都做到，那叫受持。做不到不叫受持。受持不是每天把经念一遍叫受持，那个不是的，做到叫受持。所以这个说法就是大彻大悟也没有次第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利用科技的方法，可以把我们自己根性的提升，不但提升到上上根，一定要痛下决心超过上上根。这个话实在讲并不是我们自负啊，我们在无量寿经有利可远啊。无量寿经上行超普贤，这还得了啊。那普贤菩萨是行门里面至高无上的，我们要超过他了。阿弥陀佛带头带着我们，就是走这个超越的路子。你看阿弥陀佛在因地法院，他要做佛，要超过一切诸佛，他带着我们超越啊。我们今天接种科学的这个技术啊，真的能够把自己提升，做到了超越。 那这就我们就有份了。依此修行，如是乃能永离诸患。依照圆觉经上讲的这个纲领来修行，圆觉经上说的这个纲领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，金刚经说的更简单更扼要，因为金刚经跟圆觉经比起来那文字少得太多了，金刚经全部经文只有5800多个字，圆觉经差不多接近20000字，所以说这一段呢经文呢正是此经注脚，此为一抄直入圆灯要门，佛法的修学贵经贵仪，仪就抄了，专仪就抄了，最怕的是夹杂了，你搞两门三门你这个超越就难了，决定是一门，直入圆灯要门，华严法华圆觉在祖师判教，这都是圆教的经典，圆是圆满，无论从理上讲从事上讲，性相因果都是圆满的，没有丝毫欠缺，顿是顿超快速，它不是渐次的，要是最精要的最重要的法门，一切法门呢无方便于此者，在一切法门当中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。那么这些我们必须要晓得，是真正通达理论，明达宇宙万有的事实真相，所谓上根立志才能用得上功夫，就是功夫啊能用得上力了，中下根性读这些经典听这些经典所谓种一点善根而已，用不上力。那么有没有一抄直入圆顿要门，下下根人也用得上用功也能得力呢？有，净土三经就是的，净土三经也是一抄直入圆顿的大法，下下根人都行，只要你肯老实念，事理不明了不清楚没关系，一句佛号念熟了，把妄想分别执着能够压下去了，就能拜业往生。拜的是什么业呢？宇宙人生的道理事实真相不懂，就是带着这个去，不懂也行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就懂得了，自然就明白了，所以这个法门呢是一切诸佛如来赞叹的法门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请掀开经本 254念，254念。第八行，从这个注解第十段开始吧。佛说一句法，含无量意，可作种种解。故谓之圆因。又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，邪人欲正法，正法亦成邪。所以大乘经中教导学人，以清净善知识为要途，以开正知见为根本。那么我们取这一段作为经文的结论。金刚经说到这个幕后啊，是越来越重要，越来越精彩，义理很深，也很难体会，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大乘佛法所有行门修行的指导纲领。无论修学哪一个宗派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如果能够掌握到这个原理原则，可以说呢，都会有成就，都能够开悟，都能够证果。意思，这个经义无限的深广。我们这次虽然用了相当长的时间，而实际上所能够说得出来的，的确是大海之一滴而已。那么虽然是大海一滴，如果我们真的体会到了，可以讲啊，在一生当中受用无穷啊。这一段幕后的结论，佛说一句法，包含无量意，不仅是在《金刚经》，所有一切经论，字字句句都是含无量意。这个讲法是真实的吗？我们能相信、能接受吗？如果对于佛理稍稍通达一点呢，就不会怀疑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佛所说的字字句句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真心本性是没有边际的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流露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无有穷尽。我们世间人所说的、所写的那个意思有尽。为什么是有尽？世间人的
言语文字是从意识心里面流露出来啊，这个意识就是分别执着啊，从想象、思维、分别、执着里面流露出来的，那么它有界限啊，思维有界限，言说有界限，分别执着更有界限。有界限呢，它意思有界啊，真心本性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它没有界限，所以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就没有界限啊，就无有穷尽了。那么心性，大乘经上讲的很多，古人的著述里面也说的很多啊，像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“本来无一物”啊，心性本来无一物啊。那么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，当然也无一物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既无一物，自然就没有意思。这像《般若经》上佛讲的“般若无知”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它起作用，那就无所不知。啊，般若无知是讲的根本质，啊，是心性。无所不知是讲它的作用，啊，无所不知就是无量意，因为它无意，所以就变成无量意，就可以做种种解了。如果是有意，那意思就死了，就一个意思，不能做第二种解释。这是我们应当把这些原理原则搞清楚啊，所以佛经呢没有意思啊，在应用的时候啊，意思就是无穷无尽啊，就可做种种解。那么这种说法呢，就称之为圆因啊，圆是圆满，没有丝毫缺陷。正因为是这么一个事实，我们以《金刚经》作例，这一部经，我们现在采取这个本子，是鸠摩罗什大师。罗什大师到中国来，那个时代跟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同时代，东晋时候到中国来，那个时代出了不少的人物，这个佛门里面还有一位大德道安法师，也是那个时代的。那么在历史上横负盛名的陶渊明啊，大家都晓得，谢灵运都是同时代的人。那么距离我们现代大概有1700年的样子。那么这么长久的时间里面，为《金刚经》做注解的人有几百家之多啊！我们通常听讲啊，《金刚经》500家的注解，其实实际上是超过这个数量的。每一个人注的都不一样， 如果我住的跟别人住的一样，那这个就没有价值流通了，啊，也就毫无意义了。每一个人住的不一样啊，就是每一个人讲的不一样，可见的他确实可作种种解。虽然这几百家注解都不一样了，都没有注错，所讲的都有道理，都没有讲错，这个就是显示出经典的无量义。佛法修学的困难也在此地。这无量义我们要取哪一义？这是对初学的人来说，佛法讲求的是切机切理。